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5月4号礼拜六哈。那今天天气哈，上半天的天气晴朗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然后这个明天周日哈会有锋面的接近哈，这各地可能会有不定时哈出现降雨。这两天外出建议还是带个伞比较保险哈，没下雨的时候哈可以来到32度哈，记得多补充水分哈，记得防晒。好啊，那这个礼拜总结下来哈，我们真的是波涛汹涌哈，尤其是股市的市场。以美股为例哈，像昨天的美股迎来一个绝地大反攻哈，从这两周的低点哈直接跳跃性的直接反弹哈，到这两周的高点。这个因为哈这个苹果啊在周四的盘后哈，就台湾时间的半夜四点以后，发布了万众瞩目的财报，让它的财报看起来虽然是没有烂到让人家很伤心，而且营收其实有超越预期啊。美中不足的就是 iPhone 有稍微衰退，就销售有衰退，但最重要的是苹果大哥他推出了一个库藏股$1100亿的计划。那这个库藏股其实就是公司用自己的钱把自家的股票买回去，所以在市面上流通的股票就会变少。那市面上流通的股票变少了，是不是代表你把那个公司的总值啊除以股数分母就会变少，所以每一股的内涵价值就会提高，所以相对来讲变相的你手上的股票就会涨价，大概是这个意思，意义上是这样。那库藏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推动美股一个很强大上涨的力道，这几年来其实只要是这个科技公司搞不出新招式，财报也没亮点，就搞库藏股，为的是保持股价的恒定跟投资人的信心。因为说实话，你先开一个公司，如果投资人每天的对你呱呱叫，你也没办法专心做事嘛，甚至他们董事会可能会对 CEO 很多意见。那我们作为一个小韭菜当然乐见其成，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股市这东西就是涨大家就有钱嘛，不要说这个四月这个金融动荡大家亏了乱七八糟，五月要再继续跌那就还蛮痛苦的。那昨天美股的走势其实也无需多言，因为在这个盘前台湾时间的晚上8点半发布了万众瞩目的这个非农的数据，那非农数据出来哎呀居然低于预期，那低于预期就代表就业事实上好像还好呢，是不是有降温，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劲。那这个只要经济没有想象那么强劲，那联准会就有可能会提前降息。那经过昨天这样非农数据的洗礼，这个八点半啊，如果你有在玩期货你就知道美股的期货在八点半直接一分钟往上跳涨了1%，这可谓是今天的行情就像在看跨年的烟火秀，然后从此行情就一去不复返，拼命的往上涨。到了美股9点半的开盘时间继续一路往上涨，虽然大概在10点11点有回落一下，但马上呢在标普5100点的位置又被支撑所获救，然后就继续往上反弹，全天收了一个大 V 天龙的反弹，非常非常的强势。那这当然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源头，苹果大哥带头。那目前苹果的市值有2.8兆，微软有3兆，所以苹果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企业，说不定马上又要回到3兆跟微软竞争，苹果加油。那苹果自己涨了7%，虽然尾盘它涨6%， 但是其实苹果已经非常的强势，昨天整个大盘被这个苹果乐观情绪所影响，那这个带动一个大 V 天龙的反弹。那过去这个礼拜其实金融市场非常的动荡，因为我们不要说过去一个礼拜了，过去这两个礼拜发的所有的数据都不支持联准会降息，包括各式各样的通膨数据，包括本周三的小非农数据，还有昨天的大非农数据，全部都告诉我们说，这个经济火热，然后通膨似乎不降反升。那在这个情况下，联准会本来大家乐观预期说暑假会降息嘛，现在已经推迟到12月了。那这个周三的半夜，其实FOMC 就联准会利率决议，鲍宇又出来讲说，这个我们下次的活动不一定是会升息，应该不会是升息。他这个很鸽派的讲法告诉大家不用担心升息这件事情，又帮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大大的提高。所以在周三之后，虽然周三他讲完这个演讲之后当下是冲高回落，可是周四周五市场马上表态，他们支持鲍宇这样的说法，然后这个像相关的美元的指数还有国债殖利率的走势也在鲍宇的言论之后周四周五就大幅的走低，告诉资本市场这个美元的上行可能遇到一点问题了，就大家觉得可能就到这里为止了，既然下一次不会是升息，那短线美金获利的人差不多就要走了嘛，因为美金这一波已经涨到106，已经涨了很多了，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股市就可以喘息，那引发一个大反弹。那这个大反弹追究起来，当然苹果周四盘后的回购计划再加上周五这个非农数据真的是惊天的暴雷，它低于预期低了好几万人，其实蛮夸张的，这两个利好因素来的正是时候，把整个股市直接跳空往上拉。那可想而知我们礼拜一，如果你有做台股的听众又可以躺着数钱，大概率又要回涨，最近千万不要进去做空。那讲到这个就好笑了，我们来干话一下，你觉得这些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苹果要回购计划一定有人知道嘛，至少内部员工做会计的人一定知道嘛，编财报的人一定知道嘛，这些人会不会不小心讲出去，应该不会啦，但是一定有人知道嘛，你今天要回购计划对不对，董事会也得批准嘛，批准的董事会是人嘛，他们手上有股票嘛，他们会不会知道，他们家人亲戚会不会知道。那你说周五的非农数据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在美国这些数据常常事后会调整，你现在低于预期几万人，下个月大家看下个月的数据就不会注意这个礼拜五发的数据，它可能会偷偷上调，到最后其实玩了个寂寞，其实经济也没有这么不好。所以其实这东西有时候我个人你问我，我会觉得说这个反弹本来就注定要发生，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刚好而已，就是刚好而已。库存股既然早就有人知道，那也可以解释说这个苹果周四在发财报前对不对，这个盘势走得异常的强大，怎么奇怪呢，其别人要发财报之前你们盘中都在崩盘，怎么苹果发财报前大家都在开心的买进，这看起来就是有问题，一定有人知道。所以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投资你就当我讲八卦，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投资你要好好思考我的话，在资本市场里面所有的消息很可能大部分是效率市场学说的一个产物，基本上这些事件一定都有人知道，这些人能影响多少的机构你不知道，可能都 price in 了，所以你跟着新闻做股票你就会像一只小狗一样跟着主人在后面汪汪叫汪汪跑，重点是很可能你跑的方向跟主人行进的方向不一定正确，因为这个就有点像你今天去遛狗对不对，你走直线那狗狗可能来回跑，跑到最后虽然会跟你回家，但是它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大概是这样子。那最近到底能不能投资，我会觉得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就像我在美股航海网的新法就订阅的节目，其实最近有跟听众提到，虽然现在进场去抄底有可能五月还会跌下去，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我们本来就不会买在最低点，现在相对于二三月来讲这个买点相对安全的嘛，毕竟我们没有买在标普5264点，我们现在买在5100点，或者说上礼拜这个礼拜升跌的时候你有进场的朋友你买在5000几点，那相对来讲是一个好的点位，这东西都是相对的，放宽心去想，这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嘛。我知道大家很常 FOMO 对不对，每次行情好的时候就一堆台湾的人在贴那个对账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去 FOMO 人家的对账单其实用处不大，你说哎呦他一个晚上赚了10万台币好羡慕哦， 干爆他，对不对？我是专业的这个酸民，干爆他来仇富，这没有用。第一，你不会因为这样变有钱，这富人学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第二，他赚十万又怎么样？有钱是比不完的，也有人一天赚一百万，也有人一天赚一千万啊。就算他一天赚十万一千万，就算你今天赚一百万比他多，他可能本来身家就比你有钱，对不对？所以这永远比不完的。你与其要 FOMO 他对账单，你不如 FOMO 他整个资产的总额或他身价有多少钱算了。所以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完全毫无意义。我觉得我们人在社会总是面临风险，说难听一点，你每天坐捷运，对不对？你也要承受地震这个捷运会不会翻车的风险嘛。如果你怕坠机就不要坐飞机，如果你怕亏钱就不要进股市。那说实话，如果你怕亏钱也不要买房子嘛，因为房子有可能会亏嘛，不是所有房地产都会涨嘛，有些地段会亏嘛，所以这个也呼应到我们富人学之前说的财商，你的财务智商是多少。当然等级二的人他可能就喜欢把钱放在定存，对不对？他觉得他需要战胜通膨，但他又不想要冒额外的风险。但如果你是等级三或等级四，你知道你要战胜通膨不可能把钱放在定存，你可能愿意冒风险去买一些奇怪的保单，或买一些激进型的投资策略的基金，或甚至自己下海操盘，这全部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你为了一个目标去冒险，冒险就意味着你会流血，那如果你今天打拳击当然会流血，你在股票世界或资本市场里面的流血意味着你有亏钱的风险。所以接受亏损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环，我们投资不可能不接受亏损，但是要接受可承受的亏损，可承受的亏损。我今天要你们接受亏损，不是要你们接受 无上限的亏损。很多人出局就是亏损都不停损，然后向下摊平，最后就出局了嘛。你要可以接受亏损，但是你同时也要告诉自己说，我这一批单进去，我这个投资进去，我最多可以承受亏损多少钱啊？万一亏到这个金额，摸摸鼻子就走了就算了吧，别跟市场争吵，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检讨就好了啊。如果你没有做投资，那你可以把这一集当做心法，这样开心的听一下，就周末轻松听。但有一天你做投资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潜移默化的出现在你的脑袋，你要知道，这个面对风险的控制还是永远大于这个对于利润的追求啦。那我知道大部分进股市的人一开始都是追求利润会大于追求风险，但没关系，你被市场教训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风险还是比较重要一点。但在那之前，市场一定会先给你糖吃，会让你赚到认不得名字，以至于让你忽略风险。大概所有的故事都会走过这一段，都会走过。那巴菲特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从别人错误的经验来学习啦，有些东西不需要亲自经历。那附带一提，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六其实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今天也会发财报。巴菲特的公司比较奇怪，他发财报的时间都在周末，大概周六。那没意外的话，反正巴老爷爷应该是稳的啦，所以巴菲特发财报通常我们不会视为风险，我们反而视为这个周末是一个安全的周末，大概是这样。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闻哦。第一个新闻哦，当然就是来重复这个重点，我们昨天晚上八点半发布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的劳动市场会放缓，那薪资的上涨螺旋就比较缓和了不会一直这个薪资涨上去，因为薪水如果一直涨的话，大家就通膨就很难下来嘛，这非常容易理解有助于联准会开始放宽这个货币政策，不要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利率。联准会对于市场的放缓非常非常的重视。其实鲍宇一直以来非常头痛的一件事就是薪资的上涨螺旋真的非常可怕，因为物价这个东西，通货膨胀的东西跟每个人的薪水是最直接相关。如果你老板每年都给你一大堆钱，然后呢进来的人都在抢，对不对？都是在各大企业都在抢人，那抢人是不是就要提高价嘛？那当然这通膨就下不来了。目前市场又莫名其妙又歇斯底里的觉得可能九月就要开始降息，并且预测今年可能会有两次降息这太夸张了。这两天前跟我说十二月说不定还要升息，现在鲍宇出来这样讲一讲，周五的非农数据出来打一打，又变成九月要降息了。所以我说你跟着这个新闻做股票，你的人生一定比海盗船还要这个刺激那当然昨天就全线大涨啦那跟台湾最息息相关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暴涨 2.4%， 台积电的 ADR 也暴涨恭喜各位，周一啊看来这个台股继续上攻是有望的下一个新闻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Lawrence 认为 这个就算日本的政府最近投入这个巨额的资金去干预这个汇率的市场，但是在庞大的全球资本市场的面前，这种举动其实蛮难一直去改变汇率的走势。他认为日元的反弹很可能是回归正常的价值而已，而不是干预的直接效果。那 Lawrence 他觉得说，联准会低估了目前利率政策的紧缩性，强调美元的强势会对这个美国的经济产生通缩的压力，但这种效应可能减弱，让联准会难以将通膨控制在 2% 的目标。那我觉得这个都牵涉到总金的部分，而且你把汇率算进去，其实我觉得对于一般有工作的韭菜或散户朋友会更复杂。我认为这个新闻你直接跳过就好了。还有我这边也要建议各位，就是你今天如果擅长某件事情，就把那件事情做好就好，因为大部分你们还有工作，说不定有些人有小朋友要上班，有男女朋友，其实你做太多金融商品没什么太大意义。如果你台股做得很好，就不用管美股，如果你台股做得不够好，你确实可以来学美股，因为美股是台股的怎么说前线指标，可以让你更理解台股在做什么，提高胜率。如果你美股做得比台股好，那台股也不一定要做。那你如果股票做得不好，你想说，那我去做汇率的期货，去玩汇率，这种心态不一定正确。也许你股票做得好，只是没有找到方法。多角化经营，有时候是多产化经营，尤其你不是全职投资的状况下，我个人都是不太建议。下一个新闻，美国的财政部跟国税局宣布说，这个对含有中国石墨的电动车税收抵免延长到2027，为了电动车制造商提供更多的这个灵活性。那根据拜登的这个降低通膨法表示，这个未来对于外国供应的限制会更为严格，制造商需要证明他们正在寻找不受限制的石墨来源才能获得延长的资格。这个政策会影响特斯拉，大家都最熟悉特斯拉啦，可能也会影响通用汽车或福特这些电动车的制造商。那这个就看看就好，反正今年年底这个美国的总统要选举嘛，万一川普当选，说不定这个中美贸易又要打起来了，这个到时候也不止这东西啦，这个翻天覆地。我跟你讲，川普当选对于我们投资人，你不要觉得说川普一心想要保护股市，对，但是他是商人，他鱼与熊掌都要兼得，他要保护美国的股市的同时，他也想打压中国，而且他的力道会比拜登强很多，那中美贸易战只要又点燃的话，基本上，你们股票就大家准备这个腥风血雨。而且川普很喜欢在周日发 Twitter，现在叫 X， 大家要自己小心。下一个新闻，芝加哥的联准会总裁表示，最近稳健的就业报告，显示经济似乎没有过热，而且通膨虽然初步显示这个减缓的迹象，但还需要更多的数据，确认会持续往 2% 的目标迈进。那当然这有点困难，因为最近通膨有点小反弹的迹象。另一方面呢，这个联准会的理事，重申这个如果反通膨的进展，停滞或逆转，那就会走上重新加息这个道路。目前联准会将基准的利率维持在20年的高点，那观望通膨跟经济数据，进一步发展，再来制定，下一步的降息或升息的策略。这我们就看下去了，这呼应到我刚刚讲一开始的新闻跟最近，这礼拜三 FOMC 的看法。反正呢，我建议大家不要进进出出，不要看新闻做股票，把停损的位置算好就可以去睡觉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喜欢看新闻找涨跌的原因，然后停损，设定停损是人生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全部都舍本逐末，有一天会招致杀身之祸，自己要小心。好，那我是美股航海王，今天差不多讲到这里，然后这边顺便提醒一下有订阅 VIP Pro 的贵宾，我们本月的5月5号就是明天周日会进行核对的动作。那如果你是 Apple 订阅的，苹果的平台订阅的，请务必，要在明天以前填写，确认的表单。如果你没有填写的话，很可能礼拜天的晚上，VIP 群就会见不到你了，这个请大家体谅一下，因为 Apple 是完全黑盒子，所以我们确实不知道有谁付款，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那其他的所有平台全部都有 email， 所以没什么问题，不需要写表单。如果你觉得麻烦，也欢迎转到 First Story， 从此你就不用再写表单，也不用担心被这个不小心醒来怎么就被踢掉了。好，那我是美股航海王，那就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记得要这个防晒补充水分。那我们一起期待，周一台股大涨，帮我们回血。那就先这样咯，拜拜。